研究人員同官員都表示，喺烏克蘭遭受子彈同埋炸彈攻擊嘅同時，俄羅斯正喺整個東歐展開一場不斷擴大嘅信息戰，利用虛假賬戶同埋宣傳手段散播對難民同埋燃料價格上漲嘅擔憂，同時稱西方係一個不值得信任嘅盟友。保加利亞一名高級官員呢個月透露，喺保加利亞克里姆林宮每個月都向記者、政治分析人士同埋其他有影響力嘅公民支付2000歐元，讓佢哋喺網上發布親俄羅斯內容嘅評論。研究人員仲發現咗複雜嘅虛假賬戶、機械人同埋噴子網絡喺保加利亞不斷擴大虛假信息同宣傳。類似嘅行動亦都喺該地區嘅其他國家展開，因為俄羅斯試圖推卸入侵烏克蘭隨之而嚟嘅難民危機以及食品和燃料價格上漲的責任。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數字法醫研究實驗室高級主管格雷厄姆·布魯基表示，對俄羅斯領導人來說，大規模宣傳和造假性宣傳活動是傳統戰爭或外交手段之外性價比極高的替代手段。這個實驗室多年來一直都在追蹤俄羅斯的虛假信息，挑起這些反應是俄羅斯信息行動垂手可得的果實。布魯基說，他們的官方傳媒比世界上大多數媒體公司都更加善於分析受眾，這些敘事成功的地方正是國內話語更加武器化或媒體市場更加兩極化的這些國家。保加利亞長期以來一直被視為俄羅斯的堅定盟友，不過這個擁有700萬居民的國家最近幾十年將注意力轉向了西方，於2004年加入北約，3年後加入了歐盟。當保加利亞、波蘭和其他前華沙公約國家和北約盟國一起支持烏克蘭的時候，俄羅斯以一輪的虛假信息和宣傳作為回應，尋求利用公眾對全球化和西方化的辯論。對波蘭來說，俄羅斯的信息戰採取了反西方宣傳和陰謀論的形式，其中一則消息是由一個與俄羅斯結盟的黑客組織散播的，目的顯然是要分裂烏克蘭和波蘭。該消息稱波蘭團夥正在摘取烏克蘭難民的器官。同時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東歐各國政府亦都在努力應對燃料和食品價格上漲引發的不滿和動盪。保加利亞處於特別脆弱的境地，趁西方的總理基里爾·佩特科夫上個月在不信任投票中失利，去年春天俄羅斯切斷了保加利亞的天然氣供應，大眾對保加利亞經濟和燃料價格的擔憂加劇，動亂促使到總統魯門·拉德夫說他的國家正在進入一場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政府與莫斯科的關係是另一個複雜的問題，保加利亞最近以間諜活動為由驅逐了70名俄羅斯外交人員，促使到克里姆林宮威脅要斷絕與保加利亞的外交關係。同一個禮拜，俄羅斯駐索菲亞大使館發布一份籌款的呼籲，敦促保加利亞公民捐贈他們的私人資金來支持俄羅斯軍隊及其入侵烏克蘭。保加利亞政府對俄羅斯試圖向北約國家募捐戰爭款項的行為做出了憤怒的反應。保加利亞總理佩特科夫內閣的電子政務部長博日達爾博扎洛夫在推特上寫道，這個是可恥的，利用這個平台來資助侵略是不對的。俄羅斯的大使館還散播了被揭穿的陰謀論，聲稱美國在烏克蘭擁有秘密生物實驗室，大使館已經成為俄羅斯造謠活動的關鍵情報機構和源頭，尤其是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始以來，很多科技公司已經開始限制俄羅斯的官方傳媒。噴子、虛假和匿名帳戶仍然是重要的武器，虛假信息形勢中心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一些散播親俄羅斯內容的匿名帳戶，以及針對表示支持烏克蘭的保加利亞人的網上騷擾。總部位於歐洲的非牟利組織 DSC 的研究人員得出結論，根據攻擊的速度和相似性，一些網上的騷擾行為似乎是經過互相協調的。 DSC 指出， 這種恐嚇手段並不新鮮，但烏克蘭的戰爭令到部分協調工作進入了公共空間。 DSC 還發現一個由三個匿名的面書帳戶所組成的網絡，他們宣揚親俄羅斯言論。研究人員認為這些帳戶可能是俄羅斯造謠活動的一部分，反映了查明造謠來源的難度。面書在星期五表示將刪除這些帳戶，這些帳戶似乎違反了該平台有關多重個人資料的一些規定。該平台表示未有發現任何證據表明這些帳戶是虛假信息網絡的一部分，相反他們是由一個喜歡轉發其他人親俄內容的保加利亞用戶操縱的。事實上是一名保加利亞高級官員透露俄羅斯計劃向發布友好內容的某些記者和政治專家支付2000欧元之後，這位作者對攞錢的想法嗤之以鼻。謝謝你普京先生作出的姿態，但我不會接受4000列亞才表示喜歡俄羅斯。他們寫道，我喜歡他是免費的。